太平军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，直奔清军就扑去了。杀活捉张国藩，别让他跑了，攻取武昌。张国藩也有点害怕呀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马上指挥清兵撤回武昌，吊桥也没挑，城门也没关，他就撤回去了。石达开呢，这阵马跑得太快，冲上吊桥就进了文昌门。由于石达开的马快，身边跟上的就是500多人，大部队在后面还没上来。可他刚一进武昌，曾国藩就得着报告了，说石达开进了城了。哎呦，把他乐的，来呀、啊，开枪放炮，不能让石立活着回去。按照他事先的安排，在俺城头上防上，箭如雨发，连枪带炮，奔石达开这500多人就下来。一时之间硝烟弥漫，火光冲天，就见石达开左右的人纷纷落马，死伤了200-300人。石达开一看上了当了，赶紧拨闪电拨动机，转身就跑，就觉着脑袋上像锤子砸了一下呀，嗡，眼前发黑，就摔于马下。清兵一看呢，石达开完了，石达开归位了，把他的脑袋摘下了，都想立功啊。这阵石达开身边的亲兵卫队眼睛都红了，为了保护主将，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了。有一帮小伙子催马过来，赶紧把翼王从地下扶起来，背到身上。还有100多马队当先开道，手中是乱舞刀剑，杀开一条血路就冲出文昌门。幸亏这阵太平军大队也杀过吊桥了，里应外合救着石达开，大兵这才退出去。曾国藩乘势掩杀，大获全胜。咱们单说太平军这个失败啊，损失惨重啊，兵退20里到红山西边，这才安营下寨。太平军听说翼王身受重伤，生死不明，一个个的心全提到嗓子眼儿，当时军心就涣散了。李秀成、陈玉成大伙赶紧赶奔中军保障前来探看。单说石达开躺在床榻之上，牙关紧咬，二目紧闭，随军的大夫正在这调治伤症，一看头部受了伤了，由于流血过多昏迷不醒啊，给上了止血药，吃了止血丹，又吃了止疼的药，大家守候到床边。要么在定更天左右，石达开慢慢的把眼睁开，往两旁看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陈玉成过来回忆吧，这是红山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石达开晃了晃脑袋，两军阵前我们怎么败的？您问这干嘛？保养身体要紧。不，详细跟我讲讲，我有事儿。陈玉成一看石达开的精神还行，看来没有生命的危险，这才把败阵的情况跟他详细讲了一遍。石达开闭上眼睛又合计了半天，冷不丁的双手摁床，他坐起来，没把大伙给吓死，一看翼王疯了怎么的？石达开是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曾国藩老狗， 你认为我杀了你的当了，这回我管教你全军覆没。大伙一听这什么意思，李秀成过来就问义王，你这是说的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是真的，传我的令箭。所有的将领马上到帐中议事，不过此事要切以保密，不只说我已经好了，其实石达开好了吗？伤可不轻啊，就得说是钢筋铁骨的汉子，换个别人谁也支持不住。这100多名高级将领来到寝帐之中，石达开命令派亲兵严密封锁消息，说我好的这个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就自己的人也得保密。就利用这个机会想了一个办法，打算要取败为胜。义王不愧是杰出的军事将领，他秘密的召集手下100多员主要的大将开了个会，他对大家是这么说的，现在我不是受了伤了吗？连我们自己的人在清军都知道了，就说我流血过多，一命呜呼，说我死了，全军举哀，然后把我装到棺椁之中，假意送回天津。所有的部队马上开拔，做得跟真的一样，蒙蔽敌人的耳目。在半路上有个地方叫半壁山，据我所知地理形势相当险要，一面是山，一面是江。陈玉成领我一支令箭，领50000精兵在半壁山埋伏，多多准备轰一大炮回平炮子，尽量杀伤清军。胡一晃贤弟领兵30000在江中埋伏，准备拦江坝绝户网。我想追兵无处逃跑，非得顺着水走不可，在长江之中尽量将他们歼灭，杀的是越多越好。石达开做了详细的部署，将士们乐的一个个是擦拳魔掌。好，义王，那您的身体能支持得住吗？大丈夫受点皮肉之苦，这算个什么呢？你们看我精神不挺好吗？其实石达开的伤并不轻，他这一有精神，自然的带动手下的人，这劲儿也就上来了。当夜晚间他们部署完毕，自天光见亮，全军举哀。因为这件事是保密的，即使是太平军，你不是主要负责人，也不了解详细的情况，都认为义王真死了。哎呦，这些人哭啊，捶胸跺足，放声痛哭，声音就震动出多远去。太阳刚升起来，太平军拔寨启程，往南京方向撤退。这件事儿被曾国藩的细作探听明白了，撒酒如飞进武昌向曾国藩报喜。大帅，恭喜大帅，贺喜大帅，是这么回事，石达开死了。好，不但曾国藩吃了一惊，他手下这些大将也全愣了，愣了也就1分钟，然后是哄堂大笑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曾帅，石达开死了，这可是大快人心的事儿，您马上起草给皇上报喜吧。不，曾国藩脸往下一沉，背着手转了几圈， 他是个狡猾的狐狸，眼睛眨巴着琢磨着，这是真的，石达开真能死。他把报事的细作叫过来，详细的问了几遍，大家一分析是真的。因为什么呢？石达开昨天领兵冲进武昌，身先士卒，一马当先，他从马上掉下去，满脸是血，大伙都看见了。虽然说被亲兵把他救走了，估计那伤是太重了，也背不住石达开真死了。曾国藩马上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备马上城。他骑着马带着亲兵和募兵谋士们登上文昌门，拿着单筒的望远镜往城外头看看，可不是吗？果然太平军全部撤走，城头大起，那后边的队尾还能看得见。来人呐，再探再报，把详细的情况给我摸来。
是。
这流星探马出了文昌门，一会儿一项的报告，一会儿一项的报告，说太平军一边走一边哭，这个情况完全属实，石达开确死无疑。这曾国藩才相信了。石达开呀，你总有通天的本领，遇上曾某也施展不出去呀。虽说你死了，死有余辜，我把你的脑袋也得砍下来，到北京报捷。曾国华，小弟在。你领10000精兵，严守武昌，别动。余者，给我点齐精兵，从后头追，要把这股法匪就地斩决。遵令，遵令。可曾国藩也来了精神，亲自上马指挥三军，出城就追来。太平军不敢恋战，怯战怯走，缓缓而行。清军分了三队，在后头铺天盖地是紧追不舍，追来追去就来到半壁山。曾国藩赶紧把战马带住了，停止前进。这曾国藩也是著名的军事家，他看了看这块地理，哎呦，左面的半壁山高耸入云，形势相当险要，立石如刀，卧石如虎。往右面一看，浩瀚的长江波涛滚滚，就是正中有一条道，太平军就顺着过去的。再看树木交杂，左宗棠骑马过来了，恩师，你怎么不追了？宗棠啊，你可别忘了兵书上说的好啊，实者虚，虚者实啊。我想石达开生性狡诈，我们要以防万一，千万别上了当。哎呀，师傅，您怎么了？他都死了，您怕他干什么？您再看看，这块地理形势险要，有利于我们进攻啊！还不趁此机会一鼓作气，把这些长毛子斩尽杀绝呢？大帅，别犹豫了，攻吧！大帅，进攻吧！是时候，让他们吵吵的。曾国藩脑袋也热了，心说就是其中有诈，我领着这么些兵，我也不惧。来，马前传红旗，冲！曾国藩令箭一发，就见清军一个个跟饿狼一样，冲啊！别让这些长毛子跑了！ 就冲进半壁山，撕扒开为他们设好的埋伏圈，等这几万湘军也杀进来了，再找太平军踪迹皆无。这左宗棠就有点化魂，怎么跟着屁股追一拐弯没了？看看天已经要见黑了，左宗棠那小子也不白给啊，心说难道我老师分析的对，我没有上了当了？告诉部队停止前进。他这话音还没等落地呢，再走来不及了。就见半壁山前后左右这个炮就响成一个了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震得大地颤三颤摇三摇啊！半壁山的山头上1000来门火炮对准了湘军是猛烈射击。与此同时，巨块的山石滚木像下雨一样就扔下来。这些清军呢毫无有准备，马队跟步兵都挤成疙瘩了，后头拉着大炮，再后头是辎重部队，这一打受得了，一炮就得崩死几十，眨眼之间就死伤了无数啊。就见战马嘶鸣，落荒而逃，当主将的受伤死去的不在少数。曾国藩一看不好，哎呀，给我撤！再想撤，谈何容易啊！李秀成奉义王所差，把后路就给掐断了，活捉曾国藩，别让他跑了。伏兵四起，一个个奋勇当先，手执短刀是活捉曾国藩。曾国藩呢，把魂都吓没了，在这后悔来不及了。你说埋怨谁？还得埋怨他自己。你是最高统帅，你做主啊。所以曾国藩呢，带着亲兵卫队拨马是沿江而逃。刚来到江边，就听见三声炮响，啪啪啪，紧跟着伏兵四起，灯球火把照如白昼，为首一员大将立马横刀拦住去路。曾国藩瞪眼一看，哎呦，谁呀？正是义王石达开。石达开用刀一指啊，曾国藩而还不下马受死，等待何时？石某在此久候了。吓得曾国藩呢，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。这一回他再听见石达开仨字，那腿肚子就转筋，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。听说他没死啊，哎呦呦呦呦，这亏吃的可爆。再想走来不及了，由于后面都追来了，看看自己身边就剩下500-600人，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。曾国藩指挥着亲兵卫队，给我冲过去，冲上战船。双方一场混战，最后还剩下100余人，保着曾国藩杀开条血路，一直来到江边。他们为什么呢？准备上船呢？别看陆军损失的这么惨，他手下的长江水师还没受损伤呢，他来投靠李鸿章啊。到了船上就算有了命了，曾国藩还不服劲儿，准备重整旗鼓再来决斗。李鸿章保护着他，沿江而下，准备逃跑。这如意算盘要打错了，刚没走出来半里地，就听江面上呜啪啪啪啪啪，万弩齐发一样，密麻麻无数的战船高挑太平军的旗号，为首大将胡一晃 把曾国藩的水师拦住，开动巨炮猛烈轰击。曾国藩吓得，哎呀，我命休矣！因为措手不及，事先没有准备，长江水师损失惨重，很多的船都着了，指挥也不灵了。再加上曾国藩坐的这个船是坐船，高有三层，长的下有几十丈，这种船非常的笨啊，全靠着别的小船保护它。现在一打了交手战，长江之上万五千发火炮如雷，大炮吐出火舌，湘军的水师几乎都被打着了。现在自己顾自己，谁还保护坐船呢？这阵曾国藩这只船成了光杆司令了，把他急得从船头跑到船尾，从船尾又转到船头。来人，来人呐！正在这时候，在大船的左右两翼来了20只小船，水打船帮，船压水浪，每只船上有20个当兵的，手中拿着挠钩套索鬼头刀。曾国藩一看，哎呦，可坏了，闹了半天来的是太平军，这些太平军边往前靠近边喊呢，这是曾国藩的坐船，曾剃头就在这船上，抓活的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哗，说着小船把坐船给包围了。就见太平军用钩镰枪啪啪啪搭着船帮子，纷纷上船。曾国藩一跺脚，完了，这是彻底的完了。他脑袋一转念，我宁死不能叫他们抓了俘虏啊，我是朝廷的命官，被他们抓住侮辱，我还受得了？干脆我死了得了。连抹脖子的功夫都没了，再看他把袍子一撩，蒙住自己的脑袋，就逃入长江，就差一步，好悬没被太平军把他抓住俘虏。曾国藩落水暂且不提，单说一帮十八害引得胜之兵重整队伍，是杀回武昌。